不能把一个或几个国家制定的规则强加于人，也不能由个别国家的单边主义给整个世界带节奏。世界要公道，不要霸道，大国要有大国的样子，要展现更多责任担当。
星期二嘅博鳌亚洲论坛年会开幕式上，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发表视频演说，呼吁各国回应时代呼吁，坚持多边主义，强调人为筑墙同埋脱钩，违背市场规则，损人不利己。虽然系不点名批评，但系外界普遍认为，习近平口中嘅个别国家同埋大国，指嘅系美国。今个月初，美日元首喺白宫会晤前夕，中国外长王毅亦都曾经警告日本政府唔好被美国带节奏。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国防战略与资源研究所所长苏子云接受美国之音采访嘅时候话：，习近平嘅讲话显然自相矛盾。
北京近年来很清楚的是走向
苏子云表示，北京近年来走向佢独特嘅一种单边主义，亦即系有中国特色嘅单边主义。中国企图透过经济渗透呢一种方法去影响别国，同时又指责别国干涉中国内政。呢一种特色系北京所独创出嚟噶，所以先至话佢系一个新型嘅超级大国。美国总统拜登上任之后曾经话过，美国要同盟友在贸易上制定规则，联手抗衡中国，又曾经呼吁欧洲盟友必须为同中国竞争作好准备，应该团结一致，阻止中国政府在经济方面的不当和胁迫行为。习近平在博鳌论坛的这番话又是不是冲着拜登而来呢？
他是提出另外一种竞争型的说法。
苏子云认为，习近平是提出另外一种竞争性的讲法，企图分裂美国和欧洲，在经济上是一个重中之重，亦即是中国企图用市场的力量去吸引欧洲，不要和美国合作。这一点是重复了上世纪30年代德国纳粹党。当时纳粹党是用德国的市场力量影响西方企业，最后不幸造成战争。拜登政府的呼吁其实是要避免这种悲剧。在演说当中，习近平亦都倡议亚洲和世界各国回应时代呼吁，携手共克疫情，加强全球治理，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方向不断迈进，并提出四点倡议：平等协商、开放创新、同舟共济、坚守正义。苏子云就认为，习近平讲一套做一套。
那这人类共同体是中国在2016年之后，在
苏子云话，人类共同体是中国在2016年之后在联合国框架之下一直重复提出的。主要的目的是要将中国的行为合理化、正当化，包括气候变迁，还有资源的运用、贸易的进行，都强调命运共同体。他讲的是一回事，但是事实上包括他在南海的行动，还有中国渔船在南美洲的捞捕，全部都不是命运共同体，而是在这里摧毁人类的命运。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澳洲中华全球研究中心研究员宋文迪以以彼之道还施彼身形容习近平的讲话内容。
既然说中国反对单边主义，那其实拜登在不管是选举，
宋文迪话，中国话自己反对单边主义，其实拜登在选举期间同埋正在执政期间，亦都话佢系支持多边主义。一定程度上，中国而家似乎喺度谂办法借用拜登政府嘅词汇嚟反打美国政府，借用美国乃至于西方国家喜欢用的一些词汇略作调整之后，作为对中国乃至于中共有利的一些陈述，将普世价值改成共同价值，拿着对方的词汇朝着对中共有利的方向作辩护。宋文迪相信北京正以自己的一套方式企图改变国际秩序。
现在中国方面的思路应该是蚕食多过于鲸吞，
宋文迪话：现在中国方面嘅思路应该系蚕食多于鲸吞，大方向佢唔会直接同美国以及西方为主嘅国际秩序对抗，但系佢喺边边角角去开创中国为首嘅其他小区域秩序，希望慢慢以化整为零嘅方式，但系积少成多，慢慢咁去改变国际秩序，包含好似用一带一路呢一种方式。建构以东南亚同中亚国家慢慢纳入中国佢嘅经济圈，逐渐习惯中国为主嘅生态。美国国会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早前以大比数通过战略竞争法案，声言动员美国一切力量应对中国挑战。法案内容涵盖经济、科技、军事、人权嘅层面，包括拨款协助美国企业撤出中国市场，分散供应链，在印太地区推动基础建设，每年拨款3亿美元成立对抗中国影响力基金，并资助媒体对抗假信息，投资能够避过言论审查的技术。法案表示要加强与台湾的联系，认同台湾是美国印太战略的重要部分，应该定期对台军售，推动台湾参与国际组织，给予台湾和其他政府同等待遇。法案又提出拨款1000万美元促进香港民主，并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强迫劳动、强迫绝育问题实施制裁。中国外交部谴责这项法案渲染中国威胁论，大肆鼓吹美国开展对话战略竞争。澳洲中华全球研究中心研究员宋文迪就相信，习近平在博鳌的讲话是希望西方阵营能够认清一点，
西方国家他们慢慢的好像凝聚力在上升中。
宋文迪话，西方国家的凝聚力正逐渐上升，无论是四方安全对话的成长，乃至美日同盟关系的深化，还有欧洲好像英法德这些国家，亦即是说西方国家对中国联合施展压力的情况变得严重。现在中国可能比较希望用不直接对抗的方式跟大家讲，中国其实还是维持现状而不是修正主义的国家，来到消缓其他国家对他施压的局势。习近平口中的不清霸能不能够对西方阵营起到安抚作用呢？
效果有限吧。就像
宋文迪就认为效果有限，就好像北京喜欢跟台湾讲，对台湾领导人的表现是要听其言观其行，现在也是一样，西方国家乃至于其他国家对于中国这些不清霸的宣示，除了听其言之外，更重要的还是要观其行。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学者苏子云就认为，北京的宣传攻势点咁凌厉都好，都掩盖不到事实。
在2012年习近平上来之后到现在，正好
苏子云话，习近平在2012年上台到现在刚好10年，中国的军事预算增加了1倍，8%，建立了航空母舰等等，所以他有这样的军事力量，而他的政府又没有改革到，又连续侵犯人权，所以这种中国威胁论就变成迫切的事实。种种迹象亦都显示，美中两国在经济和科技等领域朝着脱欧的方向走。4月12日，美国白宫召开半导体峰会，全球约20间相关产业巨头应邀出席。大陆《环球时报》批评这场峰会排除了来自中国的企业，并谴责这一场是由美国主导在半导体领域里面与中国脱欧的阴谋。有分析就认为，美国将芯片视为压制中国科技崛起的武器，亦都视为谈判桌上的关键筹码。香港智明研究所研究总监许晶向美国之音说，相信习近平在博鳌论坛上喊话是有针对性的。
某一些战略的产业，就毕竟每个国家包括中国在内都有。
许晶认为每个国家都有战略产业方面的短板，就例如芯片，营业额又好，毛利纯利最大化亦都好，必然受到一定的压缩。 變相亦都令到中國喺呢啲領域發展嘅速度受影響。所以從呢個角度嚟講，習近平亦都必須未雨綢繆，喺中國被圍堵嘅情況進一步惡化之前，透過國際輿論向美國喊話。另一方面，亦都避免相關情況向更多國家蔓延。美國之音記者高峰香港報導。